今日所诵读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四至到三十四节，请留意屏幕。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了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无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阿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利，还有别人一同顺从。以是宣讲主道的时间，我们居然有阿尊号传道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信息。今天的讲题是人人都应该知道，现在请赖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主内平安。我们很感恩能够一同去敬拜爱我们的上帝。大家看到今天这个题目人人都应该知道，我想大家 不其然就立刻想起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立刻可以懂得唱出来。人人都应该知道，人人都应该知道，人人都应该知道，耶稣是谁，他是新圣灿烂光华，他是谷中百合花，千万人中他最美好，人人都应该知道。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歌，一阵回应诗的时候，我们会再次唱这首诗歌，一同去认定，作出这个肯定，人人都应该知道是什么呢？这样。我相信我们这首歌就叫人人都应该知道，但最近可能人人都应该不是够分，特别男士。係嘛？即係依排應該，因為點解咧？因為咧世界盃開始咗啦。咁咧，另外咧就係個時差啊，或者有 jet lag。因為點解喺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嗰邊舉行嘅，咁啊啲時間咧就唔似喺亞洲區舉行啊咁就到我哋嘅時間啊，所以大家咧都係好理解嘅，可能咧都係幾疲乏嘅心情啊，或者咧疲乏嘅精神咧嚟到當中啊。但係我諗亦都有一啲咧都係仍然咧好精神嘅，一同咧去敬拜神啊。我後生啲嘅時候我都會睇嘅，因為大概一場比賽咧都兩個鐘頭喎。我後生啲啦嚇，依家中年嘅時候就唔得啦，睇啲精華片段就算啦，幾分鐘咧就睇曬成場啦嚇。咁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咁嘅即係選擇啦嚇。咁所以咧，我有留意到過一啲嘅基督徒嘅足球員啊，佢哋咧嚟自世界各地啊，佢有咁嘅表達喎嚇。有一位嘅基督徒嘅足球員咧，佢話當佢即係入球嘅時候咧，雙手咧會指住個天，感謝上帝咧看顧佢每個時刻嚇。 咁咧，佢亦都咧有咁嘅見證，佢話咧按照耶穌嘅話咧嚟過生活。另外咧，一位基督徒足球員咁樣講，佢話咧佢時常咧閱讀聖經、禱告，未曾咧即係並且啊。公開咧分享經文啊，並且公開分享經文，提醒眾人咧要常常喜樂。佢仲帶咗咧15名嘅足球員一齊去讀經，彼此代禱。特別咧喺世界盃嘅期間咧，就甚至咧面對呢啲壓力咧，更加咧需要咧彼此嘅支持。另外一位咧21歲嘅新秀嘅足球員，基督徒嚟嘅，佢話每晚咧都讀聖經。另外一位嚟自唔同國家、唔同國籍嘅足球員，佢話感謝上帝嘅看顧。啊，仲有一位咧，依位足球員好特別喎，佢講咩咧？佢話聖經咧係佢嘅必備品，聖經係佢嘅必備品。啊，所以我覺得咧，原來咧喺依個嘅國際性唔同嘅國家民族嘅一個比賽、一個嘅運動嘅裏邊咧，實際上咧，我哋體會到啲咩咧？原來當中都有基督徒嘅。亦都我哋體會到咧，上帝係愛世人嘅，因為嚟緊咧，我哋6月份啦嚇，就知道啦，係差傳年會啊，將會咧喺6月尾咧去舉行啊，亦都係一個國際性嘅聚會嚟嘅喎。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嚟自世界各地嘅唔同嘅關注，特別咧係宣教士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我哋都一同關注，希望咧人人都應該知道啊，知道啲乜嘢咧？咁我想同大家講咧，第一點咧。就是什么呢？就是未识之神和造物主那种的联系。在圣经里面24到25节里面这样讲，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做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经文大家都很明白当中的意思，未识之神同埋造物主有乜嘢嘅聯繫咧？其實咧，上文下理之前22到23節裏邊咧咁樣提到嘅，當時使徒保羅咧，佢喺亞律巴古當中，佢就話啦：眾位雅典人啊，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神。我遊行嘅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嘅，遇見一座壇，上面寫住未識之神。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所以咧就有下文第24節依個嘅內容。未識之神，當時的雅典咧，佢連依個嘅佢唔認識嘅神都唔好走雞啊，都要咧啊拜埋佢嚇，連未識之神咧都要拜埋佢。咁你要諗到咧，即係雅典嗰個地方咧係一個點嘅地方啦嚇，好多神明去即係拜嘅。咁當時嘅背景咧就係使徒保羅咧係從腓立比咧直接咧轉移到馬其頓嘅首都帖撒羅尼加，喺當地嘅猶太會堂。做上帝咧帶領佢要做嘅事，喺信仰上咧好正面嘅影響當地嘅人，猶太人同埋外邦人好多人因著咁嘅緣故咧，佢哋信咗耶穌。但係跟住保羅嗰班人咧就面對咧猶太人嘅妒忌，當時嘅猶太人嘅妒忌啊，佢哋妒忌使徒保羅靠住上帝所賜嘅能力帶領外邦人信靠主耶穌基督。咁當時嘅猶太人咧就揾唔到使徒保羅喎，佢哋咧就將佢嘅朋友咧捉咗去當地嘅地方官嗰度啊，控告佢哋咧叛亂。信徒們咧將保羅、西拉咧打發到鄰近嘅比利亞去咗，喺嗰度咧佢哋咧都仍然好勇敢，即係保羅同埋西拉好勇敢咧去將佢嘅信仰照講出去。希望人人都知道，照常進去那些猶太會堂，他們同樣經歷上帝的大能，很正面的一些影響力。當然再次面對反對者的聲音，面對反對者那個的一些影響，在帖撒羅尼加去到比利亞的猶太人，當時的猶太人又去到比利亞這個地方，就挑撥離間眾人對抗使徒保羅，保羅不得不再一次去逃亡離開比利亞，由護送的人帶他直接搭船就去到雅典這個地方。所以剛才經文的背景就講到他怎樣由那裡去到雅典這個地方。有時我們在人生當中，我們雅典有一個研究國學說的地方，很多的學者哲學家雲集在當地，保羅在廣場上面向他們發表他的演講，一起的辯論，當然有其他的學者，他們有他們 他們的一些學說去講出來，內容主要是當時流行的偶像崇拜，
保罗自从逃出了比利亚之后呢，独自在雅典那里，他无论是跟同工一起或者他自己一个人，他都是不停地去履行上帝的意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的顶姊妹或朋友，有时候我们可能是独自一个，有时候可能跟三几个，有时候可能跟一班人一起去侍奉。你会不会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背景的当中，你都会继续去持守你的信仰呢？有时候你是一个要独立去处理，有时候有几个人在你身边一起去合作，或者小组，有时候是整个团契一起去合作，或者整个教会一起去侍奉。你会不会都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好像保罗昔日这位的使徒一样，都是继续的去发挥你的恩赐，去侍奉爱我们的上帝呢？雅典的黄金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了，但仍不失是世界最大的大学城。在当时来讲，世界各地要寻求学问的人都去到雅典这个地方。保罗很容易就找到当中的人去倾谈，在个广场里面。当然那些的当地的哲学家都看到他，看到他都是好像他都有研究的，有些学识他都有研究的。所以雅典人就将保罗带到去阿略巴古。阿略巴古是什么意思呢？阿略就是希腊的雷神，巴古呢就是山的意思。当时呢是在那个市区的西边的。雅典城最高的议会开会的地方就是这个阿略巴古的地方。也可以你想到呢，当时呢就是夹埋法庭一起去做的。那时呢因为呢议会的权力开始式微，所以在他们的场所里面多数是只是管一些宗教、教育和一些公开的讲学那些活动。对于一些新知识或者新的看法呢，他们很希望可以大家去讨论和去发掘一些新的想法。有时候呢又会处理一些凶杀的案件，所以刚才说了一些法庭这样的，并且呢是监督大众的品行。使徒保罗呢被请到去呢向那些议员、向那些法官呢去陈述他的见解。他是在这个的场景里面呢，他是真是凭着勇气，他不以福音为耻，他凭着上帝给他每一个机会他把握住。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是这样呢？你有没有试过在一些场景你都会很害怕、有恐惧呢？试过有弟兄陪另外一个的弟兄去法庭，因为要见法官，因为一些事情，所以那个弟兄就陪伴着他。那个弟兄要见法官，在法官面前真的整个人震晒的。那个弟兄在后面看到，哇，整个人震晒，很紧张，很大压力的，因为见到个官都不知道怎样。当然我们看得多电视剧，我就那么紧张，整天在个法庭里面在哇，喺度咬交都可以啦，唔使咁緊張啊！但如果真真正正喺法庭嗰度咧，真係一個好緊張嗰種嘅心態。所以你諗到咧，當時保羅咧真係憑著個勇氣咧，喺個大庭廣眾啊，喺一個所謂法庭嘅一個嘅背景裏邊咧，去講述佢嘅信仰。佢就講到啦，就係喺接住落嚟咧，佢就講到一啲關於聖經佢自己嘅體會，特別咧。他提到这个的未识之神，这样东西未识之神，即是希望呢将这个未识之神呢能够带领到去跟这个的基督教信仰呢有一个的联系。将你看到呢第26到28节里面这样讲，他从一本做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又再一次，保罗不单单将这个未识之神成为一个联系，当地的一些讲法、一些文化联系到基督教信仰，他还将当地的一些作诗的跟基督教信仰去联系，跟他的讲论作为一个联系。保罗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其实他是引用当时呢那些的叫做克里特岛的诗人，是公元前6世纪、这个叫做伊比曼尼德，这位的诗人 啊，佢講過依句嘅説話，佢就引用出嚟，因為佢講一句説話嘅時候咧，就好易咧引起當事人嘅一啲嘅共鳴。咁另外喺提多書咧都引用過依個詩人嘅一啲嘅講論嘅。另外有佢講到咧，我們也是他所生的，就係、是、用另外一個詩人，佢就係公元前三世紀，主前三世紀嘅，係西里西亞地嘅一個嘅詩人，佢就用依句説話。他就將這些詩人所說的說話和信仰結合起來。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想到很多關於你所接觸到的東西和基督教信仰可以連繫起來呢？剛才講到了，包括運動，現在運動呢都是一個的國際的語言，有時候都不用說話，你就可以用運動呢和你身邊的人去連繫、啊、我相信大家都看報告或者最近留意教會都很多弟兄姊妹談論到很多的運動的項目、啊、即足球不要說了、啊、剛才說了，又有些是說什麼呢，是說、乒乓球啦，是吧，乒乓球有些弟兄姊妹玩、啊、甚至有比賽啦，另外呢就有這個網球啦、啊、羽毛球啦、啊、甚至是 pickleball 啦，更加的最近還有一樣是什麼，地虎球。啊、知不知道什麼叫地虎球、啊、如果不知道，昨天如果有機會來到呢，你就會見識到什麼叫地虎球、啊、或者將來呢你聽到有這個活動、啊、繼續去舉行的時候，你可以來參觀一下，或者呢去下去玩一下，這些運動呢都是成為人與人之間一個共通的聯繫、啊、運動的項目。另外呢有一些奇的即是奇類的活動呢都是的、哦啊、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呢，原來在樂齡天地的活動的當中，有很多人喜歡捉那個數字棋的、啊、一副不夠可以兩副、三副、四副，跟住還要陸續去買多些是一起去玩的，甚至很多的樂齡的中心 在社會上面都是會用這個棋作為跟人的聯繫、啊、當然也都有很傳統的象棋、啊、象棋都成為跟人的跟其他人的聯繫，將人和上帝和我們教會和基督教的信仰聯繫起上來。所以第二點我想跟大家說的，就是當我們第一點講到未識之神，希望能夠聯繫到這位造物主，第二點講到我們認識之神，就是這位的復活主，就盼望我們能夠可以一同的努力，我們將人從未識之神就引領到他們去要認識之神，就是我們所信的那位的復活主。在29、30節裏面、到30節裏面這樣提我們，我們既是神所生的，就不當以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世上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鑑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這兩節經文裡面提到我們，就是我們是神所生，我們是神所創造的，我們應該是要對準這位的造物主，而不是就是集中在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我相信我們有些親友還是可能在一些的情況是、還是有些的偶像、啊、擺放在家裡啊、或者在不同的地方，有時候我們都盼望有一天他能夠處理這些偶像，因為我們知道這些偶像呢是怎樣做出來呢，就是從這些所謂的金銀石、啊、用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曾經有個的基督徒宣教士，他有這樣的經歷，他有30多年都在傳福音不同的地方、啊、甚至一些很、鄉村的地方。某次他去到一個從未到過一個的區域，在一些鄉村的地方，聽到這個驚人的消息是什麼呢？那裡的酋長呢也都是信耶穌的，他就查問是否有宣教士早過他去那個地方呢，他要了解一下當中為什麼那個酋長會信耶穌，他了解過原來沒有宣教士去過那個地方的，咁佢更加好奇啦，點解會個酋長啊會信咗耶穌嘅咧？咁啊，宣教士咧就表示咧願意去見一見呢個嘅酋長，咁啊同佢聯繫，希望去見下佢。咁咧就接到消息可以見呢位酋長喎。 咁啊，宣教士就帶埋佢太太，就去到一個好靚嘅草原嗰度。咁啊，當中咧嗰啲嘅樹木圍住啦，一個鄉村嘅地方，好大自然嘅。咁佢就見到喺當中有一個嘅老人家，已經咧係有好多嘅白嘅胡鬚啊。咁跟住另外亦都有佢太太喺佢身邊。咁跟住嗰個嘅宣教士就去見呢位嘅酋長，個酋長第一句嘅説話就話：和撒那，和撒那，咁樣講喎。你諗下一個嘅酋長啊，一個部落嘅酋長，佢會講呢番嘅説話。跟住佢哋就坐低，就呢位嘅酋長就講佢奇妙嘅經歷。佢話原來喺30年前有一日，佢同佢太太咧係修補嗰啲破裂咗嘅偶像。即係嗰啲佢哋拜嗰啲民間嗰啲偶像咪，即係一嚿嚿佢都係泥土所整嘅啦嚇。咁佢就修補嗰啲偶像。佢突然間停咗手，叫佢太太留意一下人嘅手同嗰啲偶像嘅分別。叫佢太太留意下人嘅手，你依家可以望下你自己嘅手啊。佢就問，佢就即係咁樣嘅表達。佢真係話，佢就話啦，實在咧，人嘅手咧。比佢修補嗰啲嘅偶像啊，真係精巧得多。跟住佢進一步就話啦：人類咧滿有智慧同埋技巧，較比咧呢個人手所做嘅敬拜嘅木偶咧、石像咧貴重唔知幾多。即係佢知道人嘅手咧係特重貴重一啲嘅。跟住佢就話啦：佢決意咧唔再拜佢哋自己手所做嘅偶像，反而要毀掉佢哋。他們要真正地去實行，就將那些偶像丟棄了他，因為他覺得人的手是更加特別，上帝的創造當然有一件事是創造他的手的。等他們回到那個空蕩蕩的房間的時候，他們有些迷惘了，那現在我們要拜誰好呢？接著他跟他太太說，在人之上必定有一位更高，是他創造的創造人，地球同埋眾星嘅一位嘅造物主啊，佢係呢位嘅宇宙嘅大能者。咁所以佢30年如一日咧，佢就係咁樣入去嗰個房間，佢唔再拜偶像，而係去拜呢個嘅佢知道嘅嗰位嘅造物主。正如喺《使徒行傳》17:27裏邊咁樣講，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上帝離我們各人不遠。雖然咧佢冇接觸宣教士，冇接觸聖經，但係佢居然喺佢心裏邊佢諗到喎，因為我哋人係照住上帝嘅形象所做嘅。咁喺羅馬書11:19-20裏邊咁講，上帝嘅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因為上帝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其實大自然是見證神的永能和神性，使到有思想的人，甚至是未信主的人，能夠被他引導去認識這位的造物主，這位的復活的主。另外，他在這麼多年裏面，他就慢慢體會到即係呢個嘅酋長啦，甚至咧有機會咧，佢接觸到咧一個嘅，即係佢一路一路去自己去敬拜一位上帝，但係有一日佢突然間咧遇到一個人咧賣一本特別嘅書喎，呢個人嚟到當中賣一本特別嘅書，佢又好感動去接觸呢個人，原來呢個人賣嘅書咧就係基督教嘅聖經，咁所以佢從呢本嘅聖經裏邊，佢就可以知道佢所信嘅係乜嘢。所以最後他就接觸到這位的宣教士。所以第三點我想跟大家講的是，第二點裡面是講到這句的經文，我們都讀完這句的經文，就是31節，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裡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所以我們的上帝不單單從大自然裏面，從我們的內心裏面幫我們認識到祂，甚至是從聖經裏面讓我們認識到祂。正如足球員都很把握時間，他要看聖經，你想不到足球的運動員他都會看聖經的。第三點我想跟大家講的就是，人人都應該知道是什麼呢？耶穌是誰？ 第三十二到三十四節裏面咁講，眾人聽見從死裏復活嘅話，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說：我們再聽你講這個吧。於是保羅從他們當中出去了，但有幾個人貼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阿律巴古的官丟尼修，並一個婦人名叫大馬里，還有別人一同順從。其實我們當中都有這些回應的反省的，有些人會讥笑，可能曾幾何時我們都是這樣的人，我們會讥笑基督教信仰，因為當時我們不明白，又或者可能我們都會很體諒有些弟兄姊妹親友，他們未信主，他們會有這種心態，是因為我們都曾經有這個心態，讥笑這個信仰。但是第二個方面就是可以看到，但是有些人亦都會表達的，就是在三十二節裡面提到，我們再聽你講這個吧，意思是什麼呢？我們再聽聽，再了解一下，可能我們下一個階段我們就會變成這樣，包括我們自己，又或者我們身邊的家人親友，只要你跟他再講解一下，可能他就會明白多一點。當然有些人很積極的回應，就是好像聖經記載那些人物一樣，就是這個阿略巴古的丟尼修，有些學者去表示，其實這個丟尼修他是一個很著名的學者在當地，所以呢，當時來說呢，如果保羅能夠影響到這位的學者，這位的在學術界很有一些的對其他人很有影響的，就憑著他也可以影響當地的人。所以有些學者呢形容呢，他是一個的叫做在聖經裡面呢，有些學者說傳說中呢，他是雅典的第一位的第一任的主教，就是這位的丟尼修。另外當然也有不同的人物都有，包括一位的婦女叫做大馬里，有聖經學者形容她是當中在一個的、就是、民間裡面是聽到使徒保羅所講的一個訊息，所以她就有這樣的回應。所以其實我們的神很愛世界上不同階層、不同性別、不同種族的人，無論我們是什麼身份，他都會用他的方法去讓我們去聽到他的道，甚至是順從，連那個酋長他都可以影響的，我們其他人當然可以影響，甚至透過我們去影響其他人，可以成為那個的接觸點。講回雅典這個地方，雅典不單止是一個學術的一個場所，雅典也是一個競技場的場所，在歷史裏面有這樣的記載，在公元前338至331年呢，當時雅典的首座大型的運動場呢就落成了，就叫做這個大理石的體育場，或者叫做泛雅典的體育場。但是當時來說，你知不知道它的體育場不是只是單單去做運動去競技，它是做些什麼的呢？其實當時這個競技場呢是紀念雅典娜女神，原來呢是一個紀念這個的、所謂偶像的一個的地場所來的，也都叫做泛雅典的運動場。當然在這個場所裡面都可以因著時而世易，也都成為一個場所是可以將人引領去上帝那裡的。那歷史的變遷是怎樣呢？在、這個的、古羅馬時代呢，體育場呢由羅馬人呢進行翻修過的，另外呢在17世紀的時候呢，又由一個的希臘富豪呢去將它呢去復原翻，即整翻靚嗰個的地方。大家在歷史的記載裡面都有看到的，1896年呢是經歷了數百年的廢棄之後呢，這個競技場被重建，成為了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會場。當然最近期的就是2004年雅典再次舉辦這個夏季的奧運會，這個場所不斷的演變不斷演變，我相信呢到2004年的話，大家可能都未必再去記得那個地方原本呢是叫做紀念雅典娜女神那個的地方，反而很多的基督徒的運動員在當中可以成為呢上帝的光、上帝的鹽，帶領人去認識我們的主。有一位足球運動員有這樣的見證，他兩歲的時候呢，小時候夢想是成為一個的運動員， 青少年時期咧，佢讀書嘅時候咧，有機會同上帝聯繫，但係當時咧佢未信主，亦唔覺得咧有需要。直到咧修讀咗一科關於宗教嘅課程咧，因而咧認識咗一位嘅朋友。呢位嘅朋友咧係一個第一代嘅基督徒，佢好謙卑，好真誠，好真實。佢好耐心咁咧幫助佢去讀聖經，回答佢一啲嘅問題。甚至咧帶領佢去信主。當然依家除咗我哋人可以帶領，甚至可以用好多嘅媒體啦去幫助，我哋可以咧用手機去睇啦。但係人咧都係其中一個媒介嚟嘅，我哋可以 check 咗，跟住同人去講解。咁咧當時佢就遇到一位咁嘅朋友。咁呢位嘅青年嘅足球員，佢畢業咗之後咧，佢成為咗一個足球嘅守門員。咁實現咗咧佢細個時候嘅夢想，佢亦會喺比賽前咧去祈禱嘅。他在職業的足球員生涯裏面分別和不同國家的足球隊代表不同國家的地方去進行這個比賽。他有一次他在非洲去踢球，但是他服用了一種預防那些藥疾的處方藥物，以致他身體無法代謝那些藥性，導致體內中毒，造成他的職業足球員的生涯被迫去結束。藥物令他差點無命，他奮鬥了一年，經歷了不時的心跳加速、心率不正，甚至是胸部阻塞、日夜的疼痛。你知道作為一個守門員，面對這樣的身體狀況真的很難受的，心裏面同時受到苦楚，因為他的夢想，他由小的夢想就是做一個足球員，但他做不到了，他很多的焦慮、驚恐和抑鬱。他花了十年的時間才可以完全的康復。我們說十年兩個字就很快說，你想想他十年的過程是多麼的艱難，他的理想是要放低，跟著這段的治療之旅很辛苦，但卻讓他發現他和上帝的關係是變得更加安全。他形容是他和上帝的關係變得更加安全，即使身份、心態、習慣、職業和人際關係都會改變，都會 變化，所有東西都會變化，但是他在他生命最糟糕的境況之下，上帝的恩典成為他苦難中的祝福。他能夠講出這句說話，這位的足球的運動員、守門員，他的見證是他不再是單打獨鬥，而是有上帝的同在，激發他生活中的定向以及對上帝的火熱。他發現了比球場挑戰更大的盼望，因為他覺得球場如果是一個挑戰的話，原來他可以去迎向這位的上帝，好像世人眼中覺得是挑戰，但是原來這個是更大的盼望，他要得到這個更大的盼望，他覺得很高興，甚至他要將這個盼望帶給他身邊的人。他現在的心智是什麼呢？他不單單希望帶領人，人人都應該知道耶穌是誰，信主，而是他希望要帶領人成為門徒。這個弟兄姊妹、弟兄的見證，希望能夠成為我們的激勵。縱然我們人生裡面，我們預計很多不預計到的事情，包括我們經常看到在新聞裡面，何時又說和平了、和談了、可以有協議了，幾時又話突然間又話傾唔埋啦？轉個頭又話第二日又話可以有協議咯喎，咁啊嗰啲嘅指數咧又高又低啦。我相信大家睇新聞除咗睇依個嘅世界盃，亦都會留意到財經新聞嗰種嘅上上落落嗰種嘅波動。當然我哋睇世界盃嘅時候，我哋嘅心可能都會你支持嗰隊咧都會有起有落，但我哋盼望我哋能夠知道我們的目標是什麼。正如剛才那位的守門員、那位的弟兄，我們雖然我們起初我們是未認識這個神，但是後來我們認識，甚至將這個的同人那種的聯繫、未識之神怎樣引領人家去到認識我們那位造物主呢？我相信神給你智慧，給你的學識背景可以成為一種的聯繫，你對文化的認識怎樣從未識之神帶領人去到認識之神，就是我們這位的復活主呢？所以希望神幫助我們，人人都應該知道耶穌是誰，盼望我們用詩歌作為我們的禱文，向上帝作出合祂心意的回應。